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尽力救度那一方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11月13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大瘟疫的降临改变了世界，同时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间已非常紧迫，需要我们争分夺秒了。下面我把自4月份以来疫情期间我们现同修抓紧救人的一段修炼经历与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排除阻碍，抓紧救人。2017年，我去农村发真相资料遭绑架，我闯出黑窝后，当地的中共警察曾下很大力气追找我。由于遭受迫害时认识我的警察很多，我选择了离开家乡，在外地落脚。今年疫情爆发，4月份，家乡的县内一协调同修捎信儿给我，说我县农村同修在救人上还没有做好，希望我们能一起交流一下。我回到家乡的县城，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了。疫情解封，是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救度众生的时间。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我们理解未来中国的疫情不会是最轻的，而是最重的。而我们现同修少，光靠面对面讲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县内及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现在恶党一言堂的媒体洗脑，把他自己这个罪魁祸首装扮成抗疫英雄，把病毒来源甩锅到国外，使民众更加迷惑，依赖相信恶党，有的大法弟子的家人都听信了。而我们的真相资料能及时深入地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同时告诉人们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我们来到几个镇，和当地同修交流切磋后，心里感觉特别沉重。有些同修年龄大了，骑自行车都费劲，同修又少，面对这么多乡镇村庄怎么办呢？回来后我思考几天，觉得我也应该回来和大家一起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不能把压力都让别人承担。虽然一些警察认识我，但是现在戴口罩是一个普遍现象，表面安全应该没问题。就在我做出决定的这天晚上，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的表哥和我的姥爷，表哥跪在我的面前向我竖大拇指，我一手抓着他的手，一手抓着姥爷的手，四只手叠放在一起，一阵悲悯涌上心头，掉下了眼泪。我哭着说，这都是我的众生啊。醒来后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回本县救度众生。我于4月中旬回到本县，后来租了房子，多数是白天叠资料，晚上出去发。每份资料包含小册子、真相信及二维码卡片。刚开始我找了一位60多岁的同修 A 和我配合。我们俩骑摩托车回本县的那天，几十里的路程竟然一会儿沙尘暴，一会儿钓鱼点。我们心里明白，这是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在干扰。当我第一次出去发资料， 把一大兜子真相资料放到摩托车上时，我想我要去掉以前被迫害而产生的一切负面思维。大法弟子是带着神的旨意救度众生，不允许旧势力的一切干扰与迫害。几天后，当地协调同修在县内开了一个交流会，大家更清楚了在全县发资料的重要和时间的紧迫。我们共同发真相资料，救度这一方众生。不能出去的老年同修都在家里发正念，每天7点到7点10分、8点到8点半，定为全县统一针对此项目发正念时间。那天，当我想和大家交流最近出去发资料时的感受，以及当时想起的《红岩五》中的诗句，由于没记准，我想查一下，手头只有电子书，怎么找呢？我试着点开电子书《红岩五》，映入眼帘的是《人来世的秘密》。大法徒带着神的旨意，救度众生在尽全力，这正是我要找的。我心里一阵感触，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与帮助我们，我们只有尽全力救度众生。我和同修 A 第一次出去发资料的那晚，天特别冷，回来后下摩托车上楼时，两腿向外冒凉风。从那天起，同修 A 一直全身疼，但是他一直坚持。一个多月后，我觉得不能太依赖同修 A 了，我让他先回家去休息休息。同修 A 走了，可是问题来了，我得需要自己解决车的问题。如果买摩托车，我办不了证。还有同修说，晚上经常有警察劫车，如果买电动车，就得买大电池的，小的一般都跑不太远。那几天，手机上天天有要给超过100斤重的电动车起牌照的消息。同修 A 说，他女婿在本市，前几天骑电动车没牌照，被抓住罚款了。这可怎么办？那两天很是纠结。其实没听到这些消息前，我已经骑摩托车托同修 B 出去发2次真相资料了，没想太多，也很顺利。可听到这些消息后，我顾虑了。一天，我正想着怎么办，师父的一段讲法出现在脑海中。师父在《红银三新年问候》中说，剩下的路，用神的正念正行圆满你们的史前大愿吧。我一下豁然开朗，我这些顾虑都是人心，是人在做事，不是神的正念正行。不论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骑啥啥好，有啥骑啥都没问题。几天后，一位同修拿钱让我去买电动车，我求师父帮助买一台最适宜的电动车。到车行，刚好出一款适合跑长途的电动车，而且车型大小都非常合适，真是师父都给准备好了。一天早上，凌晨2点多钟，我自己去农村发资料。在一村口，我一手拿着导航看，一手扶车把骑车。突然，前边路况不好，我赶紧刹车，刹的是前轮，一下摔了一个大跟头。当时胸部和膝盖处一阵剧痛。我扶起车，还好，车没坏，只是我走路费劲了，但是骑车还可以发资料。那天干扰很大，狗叫得厉害，一村民早起看到我在发资料，试图拦我，我从他身边穿过。天已渐亮，我只好回去。回来后，我向内找，并没有找到什么大问题，但是我想到如今还有2个镇的同修没有行动，送去的资料还在手上积压着， 我着急自己发，能发多少？只有大家都配合上来，我们的效率才能提高。于是我决定去那两个镇，和他们一起做，再交流交流，破除阻碍。我带上大约800份包装好的资料，去了一个镇，这应该是我们县实力最强的一个镇了。如果大家都能走出来，能出去4辆摩托车。晚上，我到了该镇协调同修家，说明来意后，我说：“咱俩一会儿出去发资料吧。”他说：“他手里还有一些没装袋，今天先别去了。”我看出他还是有点压力，我说：“今天出去吧，你骑摩托车驮我。”我心里求师傅：“师傅啊，今天太忙了，没学上法，也没时间发正念了，请师傅加持我们顺利做完。”那天晚上真是特别顺利，300份资料很快就发完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胸腔疼痛，那天摔的。正好同修家有一块大海绵给我铺在身下。我想这都是邪恶因素迫害，企图阻挡，我不能退缩，疼也必须坚持。第二天晚上，我俩准备去一夫妻同修家。女同修原来是这里的协调同修，这几年忙于挣钱，修炼上放松了。几年来我找过她几次，只有2次碰到她，交流后效果不大。本镇开交流会，她多数不参加。但是这位同修在邪恶迫害最严重那几年做得非常好。我们俩刚把摩托车推出来，天就开始掉雨点了。同修说：“下雨了，今天别去了。”我说：“这是干扰。国外同修游行的时候，顶着雨在大街上游行几个小时都没有掉队的，这点雨还能把咱挡住吗？”坐上车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啊，请您帮助，我们今天做的是正事，回来的时候让雨停了吧。”我们到了那对夫妻同修家，雨开始越下越大，当时是今年最大的一场雨。同修说：“今天你们回不去了，就在这儿住吧。”我说：“没事儿，回去时雨就停了。”因为很长时间也不见一次面，不知同修障碍在哪里，我只有在心里求师父帮助。那天我们交流了很多，最后我和同修交流了师父对大法弟子的来源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真正在历史的最后关头，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是大法弟子。从大法弟子的来源，一直到大法弟子在历史上建立的威德的过程，都比历史上那些圣人承担的更大。因为这最后时刻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从古到今，从宇宙的开始到宇宙最后的人类的60多年前，都是在不断地奠定着正法必备的基础，积累着经验，造就着参与最后这个历史时期生命的思想过程和生命的行为。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过程。所以大法弟子也好，所有与之有关系的生命也好，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在轮回中尝试与积淀着各自必备的。我和同修交流，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是大法造就的。我们终于等到了大法开传，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归的这一天，千万不要迷失，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同修状态好起来了，表示要做好。我们开始发全县统一的8点到8点半的正念。外面的大雨还在下着。到8点25分的时候，雨戛然而止。8点半，我们回家时， 一滴雨也不下了。路上我与协调同修交流，同修说，我以前做正实法的事都是要考虑再三，怎么周全，怎么安全，什么摄像头啊，这个那个的。这回我明白了，不是考虑怎么周全去做，而是用正念去做。两天后，几名发资料有经验的外地同修与本镇同修一起在法上交流。之后，这两位夫妻同修主动带头要400份真相资料，接着几位同修都要，2000多份资料当时就分下去了。几天后，这个镇同修发信，再给他们送去2000份资料，还主动承担了另一个镇的资料发放。过些天，我又去了另外一个镇，到了协调同修家，和他商定，第二天通知这里的同修，晚上我们一起交流一下。他说没几个人能来，某同修家里有病人离不开，某同修的丈夫打工很晚才能回来，开交流会的时间那个同修得在家给做饭，某某同修某某同修如何如何。我说现在大法弟子救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师父都在帮我们，你现在思想中给同修定位不能来，这不是正念，修炼人是有能量的，这是阻碍同修，你尽管去通知，来不来是他们的事。第二天，所有通知到的同修无一缺席。协调同修悟道，前一天的想法完全是自己的人心和观念。同修们在一起交流得很好，把我带去的资料留下，表示不需要我留下，和他们一起发，他们自己能做。几天后，这里的同修写信，又要了1000份真相资料。二，排除干扰，救人不停。一天晚上，在一同修家，年轻女同修 C 来了，她进门就说，她想出去发资料，没人陪她去。她今天晚上看到两位老年女同修打出租车到临近农村去发资料，发完后再步行走回来。她觉得作为年轻同修不出去太惭愧了。我说我陪你去。当时已经很晚了，本想学学法充实充实自己，但是看到同修一心救人的心，我想我必须配合。有一位2017年和我一起遭迫害的同修弟姐，前些天我们在一起交流过2次，她认识到当前大面积发真相资料非常重要，只是他刚刚做了一个小生意，搞得他精疲力尽，车也买了，钱也投了，加之上次迫害造成经济压力很大，很难脱开身。一天他开车送我回家，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还有几位同修，我们在一起，你先走了，我们准备回家，我们飞过了2个大沟，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回家得有毕业证，但是现在没时间了，不给办了。我说我得回家呀，怎么也得给我办了，强说着人家才同意给我办一个。这是师父点化我呀，要精进呢，才能跟师父回家。他暂时停下了手中的生意，和我一起配合发资料，直到现在。后来又有2位女同修参与进来，我们4个一起下乡。近一些的乡镇， 我们骑电动车；远的，我们把电动车存放到临近镇的同修家。弟姐开车带上我们，到地方换电动车发放。发完后，我们把电动车再放回同修家，再开车回来。这样，我们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偏远的乡镇我们也不愁了。从下乡发资料开始至今，各种干扰时有发生，我几次被跟踪，这就需要多学法，加强发正念。有时状态好，正念强时，感觉自己好像一位横扫千军的战将，信心满满。然而怕的物质来时，又感觉心里像压着东西，但是顶着压力走出去。开始发资料时就没感觉了，发完后非常轻松。总的体悟是，遇到干扰向内找，多学法，提前高密度发正念，清理要去的地区，是最好的保障。多学法，心态就好；多发正念，心里就稳，各种干扰假象就少。一次我们发完资料开车回来的路上，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一个警车，鸣警笛示意我们停下。弟姐主要担心我，开始没停，警车紧跟。我说咱们停下吧。弟姐说我停下，你开门跑。我说没事儿。我们停下了，四个警察下车，开始查司机的驾驶证、行车证、身份证，检查是否喝酒，又搜查了后备箱，然后才放行。我们向内找，弟姐说自从上次被迫害后，总有一些负面思维排不掉，遇事总往最坏处想。我想我自己平时过检查站时心里都有压力，今天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事情却没感觉害怕，可能是我白天高密度发正念的结果。一天发完资料回来，我梦见好像在办喜事，我煮了一大锅饺子，锅像小客厅那么大，饺子多得往外溢，很多人围着吃，饺子非常香，我也在吃。不远处站着两排人看着我们吃，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外地人，他们也盼望能吃到饺子。我悟到这是众生在盼得救啊。近一个月来，我感到只有我们四个人经常出去发资料，我心里有些急躁，愿同修们不抓紧把剩下的部分做完。一天我突然警觉，我带着怨心救人不纯呐，我心里为什么焦躁呢？是急于求成。我想我应该扩大容量了，我应该有当初面对几百个村需要发真相的心态。想到这里，我心里的焦躁和怨消失了，心态又平稳了。当我们还剩三个镇没发时，我梦见一个大超市的一角，里面的副食等货物多得不得了，超市内极其干净整齐，但是有三小块地方还没有铺完地砖。截止到八月中旬，我们县几百个村，还剩大约三四十个村就全部发了一遍真相资料，县内各小区也都有专人负责待发放。这其中和我们县交界的外市同修们也发放了一些村。三，了不起的同修们。有一对老年夫妻同修，六十多岁，把本镇二十多个村全部发完，现在还在帮其他乡镇发。今年我们这里大旱，很多山地绝收。一天我去他家送资料，我问大哥，今年庄稼太旱了是吧？他说我家这块行啊，刚下了一场透雨，离我们几里路以外没下多大。其实整个县别处几乎都没下， 就他这块下了。他说，这是师父鼓励我呀。资料点的通修是最辛苦的，这次乡镇全需要资料，一连几个月资料没有一次不及时，多数晚上八九点钟还没有回家做饭，回来还要学法做家务，最晚时凌晨一两点钟才休息。在这里还想说几句，我们的资料点同修十几年如一日，默默地工作在资料点，那些年租的都是条件差的房子，真是冬冷夏严。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资料点帮同修干点活，好像是为了隔音，窗户没开，热得我闹心。我想别说是干活，这屋里待着都是煎熬。同修对我说，天天从早上来到晚上回家，身上没断过汗，而且邪恶疯狂迫害那几年，说不上啥时候还要紧急搬家。我们县内的协调同修这些年来兢兢业业，这次发资料就更忙了，给大家分配资料，划分区域，找不出来的同修交流等等，吃饭多数是糊弄一口，实在忙时煮方便面吃。四，结语。二十多年的正法修炼，风风雨雨，生死抉择，欣慰的是一直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在这条路上，在我生命的一切中，贯穿的是师父的无量慈悲与看护，没有语言能表达，只有一个生命源自内心的感恩。最后想公录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新年问候中说，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回天不是盼。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3日。我是一名青年女大法弟子，1999年14岁时和母亲一起得法修炼至今。下面把我这20年来的修炼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放下一切，坚定修炼。2000年9月底，我和母亲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10月1日那天，我和母亲在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被警察绑架到了看守所。后来母亲被非法劳教1年，因为我尚未成年不能判我，但是因为我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他们也不让我回家，我一直被非法关押了9个多月，最后警察勒索了我家3000元钱才让我回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坚定信仰，练功，讲真相，不配合恶警的要求，遭受多次电击、鼻丝灌食、带重型脚镣、靠手铐、关小号等多种酷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都坚定地闯了过来。后来我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讲真相，又几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洗脑般迫害，我2次被无理开除学籍。那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父亲、亲属、市公安局长都试图转化我，利用各种手段哄骗、恐吓、酷刑等，想让我违心的写个不练了，就放我回家上学。但是我们修的是真善人，我怎么能说假话呢？师父在《精进要旨》 为谁而修中说，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修炼大法没有错，最终我放下了对前途和亲情的执着，兼修大法心不动。我的家庭生活条件一直非常优越，我是独生女，在家里要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被绑架的前一天还吃着牛排和炸鸡柳，可是在黑窝里吃发霉的棒子面粥和几片白水煮菜，碗底都是泥沙，有时还吃不饱，遭受了很多酷刑。虽然这么大的反差，但是我心中有大法，有师父的保护，我闯了过来。第二部分，在各种环境中配合同修救度众生。一、上学期间，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在大学里我很快联系上了离我学校非常近的一位阿姨同修，我可以每周末都住在她家，自制500来份真相资料。周一我把真相资料带到学校，每天下课我骑车出去发放70-80份，一年下来我发了上万份真相资料。同时我经常进入一些别的大学宿舍挨屋发真相资料，有时和同修配合去各大医院的住院部给住院的人发真相资料，有时去公园给里面的人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利用修车修鞋买东西的机会面对面的给人讲真相，劝三退，去商场给服务员讲真相，做三退。二、山区租房。2010年我和一个外事的同修结了婚，结婚时一切从简，我们只是到北京的姑姑家住了几天就算旅行结婚了。我们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都不错，但是我们不想把太多的时间、精力、金钱用在这上边，所以没有穿婚纱，也没有照结婚照，我们很简单的就把婚事办完了。婚后，公婆为我们在市里买了一套130多平的单元房，我父母这边的市里也有一套200多平的单元房，在两边我们都可以如意地做好三件事，发挥自己的特长，全力投入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来。丈夫的工作地点比较偏近山区，很清闲，可以经常不去。但为了方便救度偏远山区的众生，我们放弃了回家住大房子的条件，选择在附近租了一处非常简陋的老房子。这老房子脏，虫子又多，房里墙壁上往下掉土，屋里还跑老鼠，门口一条老街的房子基本全都倒塌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我们考虑这里来回走动的人少，环境清静，方便做真相资料，于是我们抱去了3台打印机，在那里专门做真相资料，也救度那一代的众生。三、小组配合。我们通过市里同修的协调找到了附近居住的同修，基本都是70-80岁的老年同修，长期处于独修状态。我们就在我们的住处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们一周3天在一起集体学法，平时一起出去救人，有时凌晨3点多，有时半夜11点多出发。我们集合驱车前往附近的村庄，进村下车后两人一组，挨家挨户不落地发放真相资料，然后再在下车处集合。几年下来，附近山区的每个村庄我们基本都发了好几轮，一般1周2箱500份资料，现在已经发放了几万本真相册子。去年的一天早上出去发资料回来开门时，我惊奇地发现我们租住的百年老房的破旧木门上方开了一束幽檀婆罗花， 有14朵。我们很激动，让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都看了，大家都很振奋。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大家有了修炼的整体后，互相关心提高很快。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女同修，经济很困难，每月靠100来块钱的养老金自己独自生活。她住的房子比我们租的房子条件还艰苦。一次我去她家，她非要让我把她的500元钱拿走，做真相资料救人用。我知道这500元钱她攒的是多么的不容易，怎么也不忍心拿她的钱。但她说这钱不是给我们的，是给救人用的。我不拿，他就真生气了。如此真诚的心，使我不能再推辞。这位老同修虽然只念过2年书，但每天在家学法练功，从不放松。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我送给他一些本和笔，他工工整整地抄了4遍转法轮，平时还抄其他讲法。1个小时的抱轮他练1年多了，每天坚持。疫情期间封村，他没有真相资料，他就在家自己写救人的短文，每篇200来字，一共抄了200来份，走出去发给了周围的乡里乡亲。虽然文章中还有错别字，但他那颗真诚的心实在让人感动。4、发挥特长。为了方便救人，我们买了一辆不用挂牌的摩托车发动机的红色小车，我们给它起名叫飞鸿。我们曾经开着它，时不时地往返600多里地，去外市沿途救人，一路开车，一路发放真相资料，见人就给。我们配合得非常好。1年后，有同修想开车，我就将飞鸿送给了同修。我们又买了一辆不用挂牌的小黄汽车，是一种老年代步车，我们给它起名叫飞黄。此车和汽车一样，开起来更顺手了。年轻人开这种车很不体面，但是为了路上开车发放真相资料安全，我们还是放下了这个爱面子的虚荣心。有了飞黄，我们每次出门几乎都不闲着，不是一路在车上刷胶，沿途贴标语，就是一路发放真相资料，或是给同修开车拉送资料。有时我一边开车，我丈夫一边坐在车里，向路人面对面发放小册子、光盘等，每次几10份，多时几100份。10月初长假期间，我开车带着同修，把周围旅游景点的路边树上都挂上了1-2米长的黄色大条幅，同时贴标语。过年期间，我们开车深入农村，开着车走街串巷，发放明慧真相台历，一次就能面地几100本，顺便劝三退，效果非常好。后来我们经常开着车，大白天在村里挨街转，给街道两边的住户门里撇资料，左右开工，在师父的加持下，准确率非常高。从较宽的街道中心，坐在车里往各家扔，几乎都能扔到院子里。精心包装好的资料会自己穿过门缝进宅入户，有的还会奇迹般的自己挂在门上。这样做效率很高，发放很快。有一次一不小心扔资料砸到一条大狗的头上，可是大狗却一声没叫，真是很神奇。飞黄与我们配合得很好，已经8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跑了7万多公里的路了，救人过程中从未出过任何问题。因为开着飞黄，我们只能发放村里的主街，小窄胡同开不进去。我们又买了一辆2轮的折叠小电车，我们给它起名飞马，因为它体积小，平时可以装在飞黄的后排座椅上，进了村找地方停好车，我们就把飞马直接放下来，一人骑车，一人坐在后面，往各家发真相资料。 五、协调整体。几年来，我们有缘先后认识了山里不同村庄的一些同修，但是因为地方偏僻，联系不上他们，所以多年来这些同修得不到真相资料，看不到明慧周刊，跟不上正法进程。为了帮助这些同修，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转一圈，给他们定期送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然后给他们安装电脑，有时送给他们电脑，让他们上明慧网，让他们能跟上正法进程。有一段时间，我开车拉着我们小组的几位同修，每周都驱车往返一个多小时，绕过18弯的山路，去他们那里陪他们一同学法，直到后来他们那里不方便，不让我们过去了才停止。还有一个村，有2家同修都修炼，但是从来都没有走出来发过真相资料。我开车过去拉他们出来，到小区陪着他们爬楼梯发资料，带动他们走出来。其中一家的儿子比我们大2岁，也修炼大法，但因为工作忙时常不在家。年底一天他在家时，我们开车拉着他到一个偏远的山区，一起挨家挨户进门送明慧年历、真相小册子。这个哥哥做得很好，没有任何怕心，坦坦荡荡地见门就进，见人就送。一个村发下来，高高低低，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大家脚都磨得快不能走路了，但是我们都很开心。六、疫情期间。今年大年30，我和丈夫回公婆家过年，当晚就听到广播说不让串门，而且听到初二就要封村，我们心里很着急，不能被封在家里呀，得赶快救人呀，因为不知道以后的情况怎么样。初二天没亮，我们就回到了我娘家，为了防止没有资料救人，就及时联系了卖纸的商家，订了打印纸。我们每天制作几百份真相小册子，同时制作了很多名片大小的关注疫情的二维码、扫码看真相的小卡片，打印后塑封，每天晚上我们出去发放。因为疫情严重，放到门上的真相资料人们一般都不想动，怕有病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小册子的封皮做成如何防止疫情等内容，做得很醒目，插到门上一眼就看到。也许是我们有这颗着急救人的心，我和母亲与丈夫每天都能顺利地出去。虽然有的小区很严，没卡不能进入，但是我们每天出去都能找到可以发放真相资料的小区，有的是从地下车库进，有的是电子门跟着别人进去，有的是简单登记后再进去，我们就跟着别人填表。为了避免电梯监控，每人爬楼30多层，再从楼顶往下发，把资料发完再回家，直到解封。七、带动同修。各地都有一些怕心重的同修，不敢做救人的事，不救人心里也难受，怕落下，救人又害怕，真是左右为难。还有一些被病业困扰的同修不方便出门，对我们附近的这些同修，我都尽量的帮助他们，把我们做的3件事中容易的、风险小的活交给他们做，比如折叠小册子、装塑料袋、打印、塑封卡片等等，能干啥就让他们干啥，这样他们也做了3件事，也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他们也很高兴，很愿意做。期间我负责送东西、教技术，最后再把做好的成品拿回来发出去。总之，只要能救人，什么事我们都能干，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花钱，因为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第三部分，不挑项目，补充空白。一、装系统、修机器。2005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神奇地学会了一些常用打印机的简单维修和维护，与不同品牌型号电脑加密系统的安装，成了小技术员。 这些年数不清一共安装了多少电脑系统，修好了多少台打印机。早先是佳能等小型打印机的维修，现在是惠普等大型液宽机的维修。师傅给我了智慧，许多毛病手到病除。因为戴手套不好干活，经常弄得满手黑，还很难洗干净。但是我不讲究也不在乎，只要机器能修好就行。这些年也为了装系统修机器去了很多地方，有本省有外省，有农村有城市，反正哪里需要哪里去。在师傅的加持下，每次基本上能顺利完成任务回来。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不包不揽，安装系统维修机器我也尽量的让身边的人学会，我不在时别人也能解决，同时帮助每个有环境的同修建立资料点。我不怕麻烦，只要有人想学我就提供帮助，同时给大家协调安排好怎样才能独立的购买耗材的安全渠道，尽量让每个人都能长久独立。二、安装卫星天线。在省城上学时，能给人安装卫星天线的同修也不多，而且我认识的都是六七十岁的大爷。为了配合同修，同时自己也能学习一些技术，我就在当地和大爷一起搭档，有时还与外来学装锅技术的年轻人配合。寒冬腊月天，房顶上都是雪，还很厚，走路鞋都埋在雪里，还怕踩碎冻僵的保温层的瓦，站在房顶脚不敢动。单元楼为了好上房，信号又好，买的锅是分体的，需要一片一片组装，拧螺丝又不方便戴手套，最后还要想办法找东西把锅压稳，还要爬在又高又滑的房顶往下顺线。有时一上房就好几个小时，冻得手脚生疼，僵直不能弯曲。有的楼房很高，爬楼梯很困难，需要悬空蹬脚。有的需要在户外露天爬四五层楼那么高，还需要从四五层楼上往下顺绳子，把压锅的石头几块几块的从楼下提上来。暑伏天热得满脸通红，浑身是汗。我当时是一个女学生，在师傅的加持下每次都很顺利完成。毕业回来后，家乡的同修需要装锅调锅，我也去帮忙。婚后来到新的城市后，我看到那里装锅是个空白项，我就把装锅技术交给当地的同修，使得卫星天线在当地得到普及。第四部分结语。修炼大法21年了，为了有更多时间做好三件事，我一直没有找工作，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全力投入到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正实法的事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不为名利，不讲条件，不要报酬，只为多救人。为了解决同修遇到的问题，我有时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经常搬着大机子走东家串西家，搬楼上抱楼下，背着真相资料，今天东明天西，进城市下乡村，今天去高楼，明天去平房，方圆百里都留下了我们救度众生的足迹。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修炼是无漏的，任何一颗人心都带不到天上去。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修好自己，不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遗憾。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